今天我们来看《失实记》20章。我们成人都经历过青春期，我们的孩子也在经历青春期。你会要有一种体验，就是经历青春期的时候，你总想凡事和父母进行对抗。其实你想主张你的想法，主张你的意愿，但是呢，这种张力呢，很多时候父母并不理解，认为孩子总是跟他对着干。其实不是，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在读《失实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种青春期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350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属灵的青春期综合症。他们总是想离弃神，总是坚持自己的主见，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们总是想尽一切的办法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的事实，然后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而行。或者你说他们好像铁了心要走向上帝的对立面，他们要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结局。其实从失实记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你会看到这350年他们不是走上坡路，他们是在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走那个下坡路。他们好像抛出去的一个物品，沿着抛物线不可能再往上升，一直往下下，一直往下下，直到落进尘埃里面。我们在想以色列他们完了，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和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约的，这个约是圣约，是不变的约。上帝不会允许他们进到那个绝对的黑暗里面，上帝也不允许他们进入绝对的灭亡的地步，因为上帝要使他的约里面一切的应许不至于落空。虽然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抵挡，不断的被约，但是并不影响上帝在应许里面一切的内容。因此你在失实记的最后看到说以色列没有亡，好像结束了，其实在路德记上帝依然在做工，就意味着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百姓一条路走到头，走到尽头，或者一直走到黑，或者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百姓铁了心走向灭亡。上帝总会阻止他们，在黑暗中给他们点亮灯，在路的尽头给他们开一条路，在他们绝望的处境当中给他们盼望。因此失实记我们读完之后，它不应该产生一种绝望，产生一种叹息。当然你可以为人的罪，为人的悖约感到叹息，但同时你要看到更大的盼望，就是上帝他是王，他是失实记最大的事实，最大的英雄，他永远不允许他的应许在悖逆的百姓悖约的路上使他的应许落空，上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在17章到21章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没有王，来描述以色列真实的生活的现状。他们的现状令我们感到叹息，感到绝望，上帝的百姓做的每一件事都令我们惊掉了下巴，因为一次事件比一次事件发展的更加的恶劣。他们把罪的那种邪恶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们把悖约所带来的结果也展现给我们。我们可能会说，这真不是上帝的百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他就发生了这些事，实际上悖约的结果也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20章会接着去看那个利未人，他把他的妾进行了肢解，送到12个支派，后续所发生的事。所以从一个人的悖逆，到一个群体，一个支派，到整个以色列，整个大的群体都发生了这种战争。所以你看到罪的发酵是极其可怕的。我们都知道罪它具有发酵性，它像瘟疫一样，但是你很少能够 舍身处地的感受罪的发酵性到底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最近天气一冷，很多人都感冒不适，你说感冒真的很可怕，不能够去这里，不能够去那里。其实很多时候你并没有知道罪比这个流行的感冒更加可怕，它的这种传染性就像瘟疫一样，你要把自己隔离起来，你要把自己保护起来，你要四处去消毒，才能把这个瘟疫对你的感染性进行一定的遏制。因此你会看到这种离弃神以自己为王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扩散。所以一人到一个支派，然后到整个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群体的这个罪的发酵扩散影响是多么的重。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人从丹到别示巴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遇一人聚在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聚集，因为他们收到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基比亚城里一些人对利未人的那个妾进行了强奸，然后这个利未人用了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方式来传递这个资讯或者传递这个信息。那这些支派人就听到这个信息了，然后他们就如同遇一人聚在一起，而且人数众多，大概有40万人聚集成军。你在士师记很少看到有这样的场景，他们在攻打余剩的迦南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如此的团结，反而有点退缩，没有一个人先上去去攻打迦南的余剩的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发生了一件邪恶的事，是他们本族的人所犯下的。不过他们这一次很团结，而且如同一人，就意味着他们这次是很同心的。你会发现以色列真的很奇怪，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也不听士师的话，所以在士师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把参孙这位士师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可是在这里他们听了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利未人所说的话，他们很团结而且很迅速，他们充满了战斗的心，要把那个恶从他们中间除去。好像当你的孩子经历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他不听爸爸的话，不听妈妈的话，哎，他听他朋友的话，他听那个电视剧的话，然后他听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些话，然后他听一些歌曲的价值观，他就不听你的话，他就和你对着干。其实上帝的百姓也是如此，往往是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听世事的话，他们很容易听一个罪人对他的一些言语的引诱或者煽惑。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罪性很容易被另一个罪的言行所引诱呢？有人告诉你圣经如何说，你并不理会，但是一个罪人告诉你另一个人的问题，告诉你另一个人的坏，你内心的那个火立马被点旺起来。这个火不是炙热的圣洁之火，而是欲望和邪恶之火。就像孩子是一样，父母告诉他100句对的，他可能只记住1句，但是一个不太好的孩子跟他说了一套不好的价值观，跟他讲到10句，他学会了11句。罪人的本性就那么邪恶和败坏。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一次不是为了攻打仇敌，而是他们听到在本族里面出现了一个邪恶的事，他们聚集，他们要去攻击，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事实进行一切的调查，取得证据，马上就聚集，马上采取行动，马上就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事情变得好像很聪明，变得很迅速，变得很有勇气，其实并不是。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小心自己里面那个罪性和肉体的败坏。别人告诉你对的事，你往往听而不闻，但是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恶的事，或者对教会很恶的一个表达，或者对一个人很恶的表达，你马上就点起那个欲望的火。但是对的事你从来没有记住，错的事你马上就升温，马上具有攻击性。小心自己的罪性。因此以色列人败坏的本性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就是你很难记住那些圣洁的话语，但是那个邪恶的话语、邪恶的印象在你生活当中很容易被你接受，很容易被你领会，很容易被你刻到你的心上。所以别人告诉你你要饶恕人，饶恕人讲一百遍，但是你会记住我要恨恶他，因为他那次藐视我、轻看我，他用言语伤害我，你永远不会让他消失的。所以人就那么可怜，人被罪引诱的时候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不进行调查，不取证，马上聚集，马上充满勇气，好像是为了正义，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正义。因为这个事实不是一个全部的事实，他们的正义本身也不算完全的正义。到第四节你会看到，那利未人就是那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到以色列德维叶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大家看到这个利未人他在做证词，这个证词和十九章有什么不同呢？是有些不一样的。这个证词的表达当中，利未人很自私，他在粉饰一些事实，他隐藏了自己的过失。你看哈，他这里讲说在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了我的房子。我们要知道十九章不是基比亚人呀，是基比亚人城中的一些匪徒，他们可能是基比亚人，但不是全部的基比亚人，可能不是那些老人和儿童，可能只是一少数的匪徒而已。不过他的表达是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了我的房子，这个有事实进行夸大了。而且他说想要杀我，其实事实不是要杀他，而是他们有同性恋倾向，要轮奸他，他说想要杀我，这个违背了事实吗？然后他把他的妾的尸这个尸身切成筷子，这件事他也说了，但是你会看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感受这个利未人残忍，并没有感到这个消息不当，他们还接受，并没有责备这个利未人。可是这个利未人他也删去了一部分最大的内容，就是他冷酷无情地牺牲了自己的妾，没有费力去保护她。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一个贵重的，是一个物品和物件。那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听到这个证词，他们没有怀疑他讲的是不是事实的全部，他们也没有怀疑利未人是否在这个女子的死的份上有份，他们都没有怀疑。我也不得不说，基比亚城中的匪徒他们是恶人，他们所犯的罪应该被指出来，应该被惩罚，这个事实。但是利未人他的道德层面也有极其隐秘的诡诈的一面，因此在十九章你看不到义人，在二十章你也看不到义人，在整个历史事件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都暴露不同的缺点。可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外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上帝的百姓，只不过他们先做上帝的百姓，我们后做上帝的百姓。换句话来讲，他们是我们属灵的先祖，他们身上所有的人在我们身上可能都有零零散散的这个表露。我们看到基比亚人的冷漠，为人冷漠，我们也 对人冷漠，不乐意接待人，缺乏热情和殷勤。我们看到他们中间隐藏的极大的淫乱、同性恋和乱伦。或许我们中间也有人在隐秘中犯了淫乱的罪，或者你没有想，但你总是想制造自己单独和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机会，其实你的内心已经埋下了淫乱的种子。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在讲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的证词是有问题的，他的证词不是全部，是夸大，是扭曲，是隐藏的。我们也经常听到别人讲述一个事实，未经过考证，未经过对质，马上进行攻击和反驳。因此19章、20章、21章整个的事件里面，几乎你看不到什么异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罪，而这些罪在你我的身上它也会体现，或者他们中间正有这样的罪。我们虽然蒙恩，但还有罪的本性，顽固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因此这些点点滴滴的罪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顽固的一种恶习，很难改变。不过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件事，就是利未人的证词是有问题的。讲到证词，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可靠的证词，需要有文字、视频、录音和证人，对吧？只要这些不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这个证词是值得被怀疑，是值得被推翻的。首先，利未人的这个证词里面，他隐藏了自己的过失，就是隐藏了一部分。啊，你看到他没有说自己冷酷无情，他没有说自己，我没有管我的这个妾，我就把他交出去，他没有讲这个事情。他是领导阶层，宗教领袖，他应该舍己，他应该把自己交出去。我交出去不是让他被同性恋轮奸，他应该舍命保护这个妻子嘛？他没有，他隐藏自己的过失，然后他夸大了一部分。基比亚人和城中的匪徒，这个是有不同的。匪徒可能也是基比亚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基比亚人，他应该说是城中的匪徒，他没有这样说，这是夸大事实，然后扭曲一部分。匪徒是要想强奸他，没说强奸他妾，他们对女人不感兴趣，对男人感兴趣，他没有说。你看，这叫扭曲事实吗？然后省略一部分，就是没有讲到自己的无能、胆怯，没有讲到自己贪生怕死，没有讲到自己不爱自己的妾，省略一部分。所以这个证词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伪善，充满了罪和扭曲。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吗？显然利未人他不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恶者，而且他在他宗教这个道德层面掩饰之下显得他足够良善，其实他并不是，是一个比较有诡诈、比较阴暗的一个人。罪人有一个毛病啊，就是在表达一个事实的时候，很容易以最大程度的方式保护自己，隐藏事实，或者是夸大事实、扭曲事实，或者省略事实。夫妻正常的时候不是会隐藏事实吗？不是会偷换概念吗？不是会转移话题吗？你知道罪人的毛病就是想尽办法保护自己，因此他表达的一个证词当中就一定会有很多的伪善、诡诈和欺骗。流言蜚语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诽谤一个人也是真非常可怕的。其实你说在外面有很多流言蜚语， 在教会难道没有吗？如果你的教会的生活足够多，经验足够丰富，你会发现教会里的流言蜚语、是是非非胜过这个社会，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教会里有一个毛病，每个人都说为了上帝，每个人都是说为了他好，每个人都是说我站在上帝那跟你这样说，每个人都很自义，因此两个自义的人，两个为了上帝的人，到底谁说是真的，都感觉自己是无辜者。所以教会这个是是非非多得不得了，不是隐藏就是夸大，不是夸大就是扭曲，要不就是省略事实，造成很多流言蜚语。其实加尔文也谈到这个毛病的常见性，那加尔文那个是谈到说一种的现象，就是有人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毁坏他人的名誉。加尔文说这是一种极具毁灭性的瘟疫。最后加尔文说这种恶习随处可见，意思是说人常常在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对一个人有恶意的评判、恶意的指责、恶意的描述。我们是可以评判一个人的，但是能够合理的评判是很难的，特别是在背后来损坏一个人的名誉，这种事情是随处可见的。意味着加尔文洞察人性，他有丰富的教会经验，他知道人经常会如此，今天教会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也有人会在人背后损坏他人的名誉，而这种损坏像瘟疫一样扩散，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传到另一个人，这是可怕之极的一种事情。我们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们一吵架问谁的问题都不承认，他说他说了，他说他没说，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这么说的，啊，总是不承认，最后这个是一个无头案件，没有结尾就结束了。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也像孩子一样非常幼稚，当别人跟你说一个毫无根据的或者一个恶意的评判，或者是一个主观的揣摩一个人意见告诉你了，你就把那个事实当真了，然后你也带着那个恶的态度眼神去看待另一个人，其实你本身也不明智，你也很愚昧，因为你听一个人的主观的猜测把它当为证据，其实你是非常愚昧的一个人。所以言语不仅是有建设性，它也有摧毁性。建设性是能给人带来益处，但影响力很小，因为建设是慢的，摧毁是很快的，它的发酵性极快，但是它是邪恶的拆毁一个群体。我说这是非常邪恶的，因为它没有依据，它是含糊其辞主观的猜测，根本不予理会。因此你知道这种人的动机是邪恶可怕的，邪恶的言语像瘟疫一样，以恶意离间弟兄姐妹的关系，这种人像瘟疫毒瘤，像一个锅里的臭肉，应该制止他远离这样的人。无论他出于怎样的好意动机，如果他真的发现某一个弟兄姐妹是有罪的，好，他应该拿着足够的证据，有两三个人去证明这个事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依据，他的主观的猜测和揣摩都是他自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想象一个敌人，这种主观所表达的所谓的那个证据本身就是不真实不可信。因此你会看到这种言语的影响力多么大，就是这个利未人用一半事实一半虚假的言语带来了 举国的一个混乱和战争。所以保守自己的口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言语的表达是内心的世界，圣经常告诉我们要禁止闲言啊，禁止闲言。其实无论是教会内教会外，有些人很有意思，他们说这个是我的挚友，这个是我的好弟兄姐妹，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没有任何的智慧的言语，是一些流言蜚语。他认为这叫什么呢？这叫好的弟兄姐妹，这叫密友。其实这个不是的。如果没有智慧的言语，你可以评判一个人，但你能用智慧的言语去看待这个人，用智慧的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评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恶意的方式，两个人在一起称为密友，我认为那个不叫密友，那也不叫好的弟兄姐妹，那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所以邪恶的言语，不真实的言语，一旦被散播的话，它的杀伤力是极大的。我们看到那十个探子所带来那个惧怕的言语，没有信心的言语，杀伤力是多么大。我们看到可拉一党他们那个邪恶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多么大。我们看到加太教会他们领受假福音，假福音很快在加太教会发酵，很快离开了保罗所讲的福音，和保罗成了对立的敌人。圣经不是让我们不去指责别人的罪，甚至说可以指责，但是不要猜测，不要揣摩，没有证据，一切猜测都是虚妄的。你如果打过一些司法的官司，你应该知道律师和法官是需要证据的，你的猜想、恶意的揣摩都不能成为证据。如果连这个自然法则都懂这个道理，基督徒不懂的话，基督徒反而更愚昧、更无知。其实事实上，教会的流言蜚语就足以显明基督徒的素养是非常低的，低到一定程度连非基督徒都不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这种言语的表达是多么重要。你的言语可以建立教会，也可以拆毁教会，你也可以在人心中建立正直，也可以在人心中建立邪恶。你说我不可以去评判一个，可以评判，也可以指责一个人，但是圣经给了一个很好的依据，申命记、马太福音都提过这句话，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你可以评判一个人，如果你评判一个人带着恶意看他，你就不要评判这个人。如果你能够评判一个人，你能带着公义和怜悯心和他在一起继续的相处，继续的在教会过信仰生活，那你就去评判他。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也不能去帮助他，你就不要去评判。申命记说这个人犯什么恶，做什么罪，不要凭一个人口做见证，要凭两三人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评判一个人，对一个人所做的恶极大的不满，首先你要在明处，不要在暗处，对吧？你要在明处指出他的罪，你不在明处，在暗处就是个小人，而且是一个伪善的小人。这种假冒为善的小人是非常可恶的。所以弟兄姐妹，少在一起，少在暗处去用自己的揣摩和猜测谈论别人。你的每一次谈论可能在别人心中种下一个邪恶的种子。如果你真的带着公义圣洁心在明处指出了，第二个，非主观的揣摩猜测 都不成立，而是有证据和证人。人喜欢猜测吗？人喜欢揣摩吗？你的揣测和揣摩根本不叫证据。如果你真的要指出他的问题了，感觉他对你有恶意，你拿出足够的证据、足够的证人来。如果没有证据和证人，一切的猜测都是不成立的。第三个，不要随处传播，而是积极正面的处理。在私底下传播也是小人的行径，而且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小人，他不敢积极正面的处理，反而随处的去散播，这种是非常邪恶的。第四个，正直、公正、爱心去证实一件事情。因为你认为他在伤害你，他在背后的毁谤你，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和证人。比如至少你有一个证人吧，比如至少你有一个录音吧，你有一个文字吧。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一切的猜测全部都不成立。因此我想各位应该停止那些毫无依据的主观的判断。这些主观性的判断只要拿不出像样的依据来，都在谋杀一个人。因为揣摩、猜测这个主观的判断很容易杀死一个人。因此弟兄姐妹，你的主观的判断不是显得你很英勇很英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言辞认为自己主观的这个猜测和判断好像自己像诸葛亮一样发现的是玄机，这我想这个不叫智慧，这个叫恶意揣摩人的心理。我还认为你很可怕，因为你总是揣摩人的心思，揣摩人的动机，揣摩人的目的，其实你是个搬弄是非的人。就基督徒如果这个素养不提高的话，就会在这一方面做出极大的混乱来。所以流言蜚语也好，搬弄是非也好，主观的判断、自我的感受，弟兄姐妹应该去制止，因为你只能带来混乱，不能带来和睦。因为人这个一半事实、一半虚假、一半扭曲、一半省略，带来一个极大性的混乱，极大的混乱。有的教会的牧师们一起讨论说，如何能够制止教会里的这些流言蜚语和纷争呢？他们建议说，最好大家礼拜天来了礼拜之后，礼拜完之后就走，少接触、少见面、少吃饭。这个问题不解决了吗？大家礼拜天来礼拜，礼拜完之后 就走了，别在一起吃饭，吃饭引起是非来，因为吃饭容易搬弄是非嘛。这个过去教会也有吃饭的时候产生矛盾的、离开的，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人的这个言语的这个素养太低。基督徒如果太低的话，与身份极其不相符。所以您说要两三个人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一切都不成，都不成。到第八节你看，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他们没有调查，他没有考，没有考证，没有说每个支派派两个使者去调查调查，取证啊，那拿来证据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去。他们头脑一热，就聚在一起，而且好像发誓言说，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好像很英勇。这个不是英勇，他们感觉自己很伟大，在伸张正义。他们在一个不是全部的事实的事上团结一致，想奋勇杀敌，想铲除邪恶。可是他们一切的做的现在都不是对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要说恨恶罪的心是好的，可是这个不是全部的事实呀。 因此你在士师记看到如同异人这一幕，我们感到真的是很惊讶。我们想到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时候，他攻击非利士人，他们一起把参孙捉住，在这里他们又一起聚集，想要除去本族中的邪恶，要摧毁他们自己的骨肉，而且这个事实还有待一切的考量。有神的子民是很愚昧的，我们常说基督徒很有智慧，但是我想说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很多时候很愚昧，反而缺乏极大的智慧，极大的智慧。作为传道人，我想应该有一定发言权。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说过去发生的事，不是各位不要多想他没有任何的依据就进行去表达对另一个人的看法，他又拿不住证，他就我就认为这样。上帝的百姓真的需要智慧，一切的揣摩，一切自我的认定，一切拿不出依据来的事实，往往都是虚假的，内心的动机极其的阴暗和诡诈。在这里他们聚集起来，如同异人准备要攻击自己的骨肉。你说上帝的子民那么没有底线吗？攻击迦南人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惧怕不敢，后来迦南地剩了一些余剩迦南人，他们还不敢，还是有惧不能赶出去。可是对于上帝的百姓，他们在这里呢是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胆怯，没有怂，反而勇气可嘉。上帝的子民就那么毫无底线，他们对于上帝的百姓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慈念，都是强硬的铁手腕。大家想一想，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不是那时要打死摩西和亚伦吗？我们看到加拉太教会掉过头来视保罗为仇敌吗？我们看到加尔文和法洛尔被日内瓦驱逐吗？我们看到神学家爱德华兹牧养20多年的教会被教会无情的解除牧养关系吗？对罪恶没有挥刀斩立决，但是攻击自己的弟兄姐妹，攻击自己的属灵的骨肉，却没有任何的心慈手软，绝对是铁手腕，置他于死地。因此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有时候上帝的百姓内心恶毒起来比非基督徒更加的残忍和狠毒的。教会生活让我们感到叹息，在教会待得越久，很多时候对教会是带着一种失望。其实有不少的书籍来描述教会怎么会这样。不用惊讶，因为上帝的子民一旦背离神，就会无底线的做事，无底线的攻击，无底线的去毁灭他人。后面会看到他们先打发人到便雅悯那里去，要求他们把那些匪徒交出来，好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其实他们这种恨恶的心没有问题，恨恶恶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调查这个事实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在所难免的了。你发现便雅悯人不肯听从，他们也聚到基比亚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你看对峙的形势马上就形成了。那么要问为什么便雅悯人不把这些匪徒交出来呢？他们是淫乱者，是强暴者，应该绳之于法，应该把他们交出来，减少战争，减少毁灭。他们没有把他们交出来，为什么？有一个词叫护短。其实人类有一个很难毁灭的偶像，这个偶像是血缘和亲属所构建的偶像。这种偶像可能是你的亲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不论是非对错，你不能够说我的孩子，不能够讲我的配偶，不能够攻击我的家庭，不能够说我的国家。这种是偶像。基比亚的匪徒他们违背了道德底线，便雅悯人想护短，想保护他们，拒绝任何外人来指责他们自己人，就把这种血缘家族的关系凌驾在道德之上，等于把自己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偶像，不允许任何人指责过问，就算自己本族里面的家庭或者哪一个人违背了道德底线极低也不重要，轮不到外人来插手。我想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偶像，但我想停一下，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接受自我批判的。台湾有一个作者叫博洋，他写了一本书是《丑陋的中国人》，他就讲中国人脏乱吵，然后窝里斗不团结啊，他就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很严重的弊病，一代传一代传下来，所以到今天都不能被治愈。他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就两岸三地都骂他，两岸三地包含哪里啊？台湾、澳门、香港，包括我们都骂他。后来有段时间把他的书给封了，禁止售卖，就是中国人不能批评中国人。其实在过去美国人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不但没有被批评，还获奖了，还获奖了。后来还有一个他是用心理学来写了一本书叫《巨婴国》，作者是武志红。他用心理学来特别剖析，就是中国人这个家庭里面，包括结婚呀、逼婚呀，包括那种长不大的孩子呀，像妈宝男呀，然后出门需要随从啊，像明星啊，像这些官员呀，都需要大排场。他就说这是巨婴，这是巨婴国。他用心理学来解释当代的中国的国民那种特性。所以他说大部分成年人心里就像一个婴孩一样。那这本书没过多久全网禁止销售。我们的文化很难接受对自我文化的批判，我们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份子，就很难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这个家族的文化的批判都是不同意的。当别人指责你配偶的时候，你马上怒火攻心；如果别人指出你儿女的问题来，马上护短，而且过激，是偶像、血缘和家族的偶像。所以便雅悯人他们不把这些匪徒交出去，这是本族的事，不允许你们来过问。这种偶像是具有毁灭性的，人类所具有的一种集体所敬拜的偶像，看重自己的文化，看重自己的家庭、儿女和血缘。我的儿子只有我管教，我的女儿只有我指责，你没有资格，你凭什么指责我的孩子呢？大家在圣若群体里面，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教会的一员。其实每一个圣若的长辈都可以告诉你的孩子有这个问题，我想跟你说一声， 你应该进行足够的去纠正。你的态度不应该是过激，你应该是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所以很多的教会的父母也是，我的孩子轮不到你，他没有把孩子视为生活的一员，其实孩子的心中始终是偶像。比如你的孩子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发展，你马上的信心的火会熄灭，对上帝不满，其实你依然是把孩子视为偶像的。所以人在这个最近的血缘里面的偶像的现象是常见的，是常见的。戴德生他的女儿生下来没多久去世，他就很痛苦。有一个人跟他说，你要知道在一个花园里面，园主是有权利拿走他的花的，他没有必要对管园子的人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家庭视为偶像吗？自己的配偶视为偶像，自己的孩子视为偶像。如果你指责我的配偶，我和不管我的配偶对错，我和配偶站出来写了反对你，这个不叫夫妻同心，这个叫偶像。对自己儿女也是同样的话，同样是偶像的崇拜。因为你很看重血缘，看重家庭，你很看重近亲。便雅悯人不是如此吗？我就不把匪徒交出去，他是我们自己人，我们要护短，要藏匿，要保护他们。到了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18节是悲剧啊，悲剧就要发生了。我们看到哈，这次求问和士师记第一章是很相似的。士师记第一章他们问谁去攻打迦南人，神回答也是说犹大当先上去，这一次也是但是两次的敌人不一样。诗记第一章是迦南人，神要剿灭的。第二，这次这个敌人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做大恶，应该把他们铲除，但不是神要铲除的。所以两件事情的微妙就在这里，神都说犹大当先上去，一次是上帝让必须把迦南人赶尽杀绝，而这一次呢，你会看到什么事情，他们对自己本族的弟兄要进行绞杀。求问之后他们就上去了，你会发现后来他们两次都失败了，因为便雅悯人住在山地，有利于进行防御。虽然以色列人的人数很多，但是两次都失败了，就是便雅悯人击败了以色列人，他们败下阵来是有原因的，因为神说犹大先上去，神没有说我会与你们一同上去，或者我把这地必赐给你们，神没有这么讲。你看在前面的时候，士师记会说神与他们同在，神必把这地赐给他们，但这里神并没有说，神只说犹大当先上去。他们一开始理直气壮去攻打便雅悯人，他们没有问这个仗该不该打，只是问谁该上去去打仗。经过两次失败之后，他们谦卑下来，哭号进食献祭，而且大祭司也求问神，问他们是否再出去和他们的兄弟便雅悯去打仗。所以这几节经文才显出以色列应该有的样式，就是对上帝是有敬拜的。他们听到利未人所讲的， 没有说我们先祷告，然后慎思明辨，看这个是不是事实再去出征，没有。他们没有在战争之前好好的查考律法，我们到底去不去，没有。但是这一次他们拥有了上帝子民当有的样式，他们降卑了，他们哭号，他们进食，他们献祭，求问上帝，从一个理直气壮到谦卑，到悔改，到倚靠上帝。这次神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我们知道这一次他们真的胜利了，不过他们也同样失败了。他们闯进了基比亚，用刀杀了全城的人，看似得胜了，其实呢他们输了。后来你会看到便雅悯支派除了600人以外都被灭了。以色列人胜了吗？胜了，其实是最大的失败。他们将各城将牲畜遇见的一切用刀杀尽，男人女人小孩牲畜都被屠杀了。这里不是在除去罪恶，不是正义，而是种族性的屠杀。正义顶多是把城里的匪徒抓住，然后把他们绳之于法。但是屠杀便雅悯全支派的理由是什么？没有理由，是内心的苦毒，不过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加倍的奉还。这种苦毒带来的报复、屠杀、凶残的狰狞的那个面貌。因此在20章你可以看到，从一个个人的事件上升到支派，又上升到国家报复的层面。我们说苦毒真的很可怕，报复也真的很可怕。但是你这么弟兄姐妹，我们在个人层面也有很多的苦毒和报复，同样具有毁灭性，虽然规模很小，不如20章，它的毁灭性依然不可小看。所以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像20章类似的事情，就是苦毒、报复、不满、恶意。就是你是否看某个人不顺眼，也没有任何事发生，你开始过度的进行揣摩、恶意的判断。你是否因为别人无意的言语伤害你，你就记恨在心，就把他所有的言语都联系在一起，说这个人是很恶的。你是否因为和每个人有一些奸细，遇人就说你们的奸细，而且这个表达当中充满了苦毒和恶意的言语，把别人一直贬低，一直贬低，踩到地底下，踩到地狱里面去。你是否对某个人很失望，有所期待吗？就失望很大，就极其不满，就爆发了那个怨恨和里面的那个恶毒的言语的输出，对别人的攻击，这些都是苦毒。这个苦毒就具有毁灭性、拆毁性，这种苦毒就能够使一个全体不复存在，就会对别人赶尽杀绝。而避免苦毒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是饶恕。饶恕是唯一解决苦毒的方法，饶恕是唯一解决那个愤恨和怨恨的那个法宝，没有饶恕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20章里面他们调查事实，内心有了饶恕，没有苦毒的话，这个悲剧不至于这么发生。而且这个悲剧足以显明他们没有上帝的法则，他们每一个人是任意而行，个人作王，所以从个人到支派都是如此，带来那么大的祸患。所以如果你内心有苦毒，对人有各样的意见，上升到言语的攻击报复，其实你是一个毁灭性的人，你在毁灭他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去饶恕别人吗？福音书讲得很明白，饶恕人的过犯，你饶恕人才能解决苦毒，不饶恕是不可能解决的。 饶恕什么？饶恕是一个承诺。如果你翻圣经可以知道，饶恕不是商议，是圣经的一个命令。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你要饶恕别人是一个命令。当你要饶恕一个人，意味着不再提起对方的错，不再对其他人提起，也不在自己心里的意念当中提起这一个人或者这一件事，也不沉溺在受伤的情绪里面，不向对方怀抱各样的恶意，就在你的意念和思想当中停止一切对别人的不满和抱怨，不再抓住不放。饶恕是一个命令，是一个承诺，是马上需要停止的。我们也要知道，饶恕在你的生命是可以成为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而且你也感受到神透过基督饶恕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宽广，代价是何等的高。饶恕肯定需要付代价，上帝付的代价比我们代价更大。我们饶恕人不过是和他打一个招呼，和他一起吃饭，和他送他一个礼物，我们和他有一次详谈，还没有牺牲自己的儿子，这个牺牲算掉什么呢？但是上帝对我们的饶恕的代价多么昂贵，就是要牺牲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认识这个饶恕的代价，你会知道我们永远亏欠神。别人可能亏欠我，但是在神那里的亏欠是多么的大，你是可以饶恕别人对你的亏欠的。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基督对我们的饶恕，要想到上帝饶恕我们代价的贵重，你会知道饶恕是有可能的，饶恕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利未人、以色列便民人他们都没有这么做，一个带来不完全的证词，一个群体他们不肯交出罪人，另一个群体就报复升级变成了种族性的屠杀。保罗曾经跟我们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是一个命令，你必须除去，而且必须用另一个法则来替代，是饶恕的法则。为什么？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神和基督饶恕我们绝对是一个榜样，而且基督是榜样的典范。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做了最大的恶，他们以卑劣的形式展现了最大的暴行，他们是受造之物，用邪恶的手把荣耀的创造之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力依然是有的，他可以对他们发出可怕的咒诅，他可以命令雷电把罪人进行劈死，他可以张开口吩咐地，张开口子把这些邪恶的人全部吞到无底坑里。但是耶稣他没有这么做，他承受羞辱，承受痛苦，承受藐视，承受被杀，他依然喊到说，父啊，饶恕他们。这个是救赎之爱的胜利，而这个爱是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神就是透过基督这个昂贵的重价来遮盖我们过去现在所有的罪，饶恕我们。我们被称为上帝的仇敌，现在你和我已经不再是仇敌，而是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是属他的子民，是他眼中的同人，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这个饶恕是伟大的， 这个饶恕你在经历，你在体验，你信主的时候体验到上帝赦免你的罪，现在你每一周还在体验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和宽容。耶稣可能常常代求说，父啊饶恕他，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这种饶恕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开花，他需要结果，我们需要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苦读摧毁一个人，如果你不饶恕一个人，你就在杀害一个人。但是上帝没有杀害他的仇敌，上帝没有把他的仇敌赶尽杀绝进行屠城，没有，上帝反而派他的爱子来搭救我们，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你想一想，基督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他的死不是除掉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吗？因为过去我还